好，本期节目是由方姿低基金赞助播出。是不是母亲节要到了、这就是一个臭直男会讲的话，对不对？母亲节是五月的第几个礼拜？什么
第二个礼拜吧，我记得好像是那个礼拜天，所以我大概五月初就要定位了。
对啊，如果你有礼盒的需求的话呢，你还没有听之前就先订啊，现在没有听完就先订，可能是一个最安心的做法。好啦，那这一次呢，方姿推出了母亲节的限定礼盒啊。
OK，
对啊，其实啊。方姿低基金，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就是干嘛一直找
我？
可能这个两位都对自己的母亲多有微词
啊，
希望你们这个
需要我们改过的相声，
送来给我们和解了，是不是？
好一下关系，
和解共生，是不是？
这边有很多商机啊。
我想说，奇怪，我们有对那个母亲的沟通有特别良好的形象吗？怎么觉得一向在节目里面呈现是一个不良的形象？
可能有因为像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了，我妈会织帽子给我。这样算比较好形象吧，对不对？
好啦，那方姿低基金其实不需要多加赘述啦，就是之前已经介绍过蛮多次的，已经讲到齁，跟大家说可以加到面里面去煮了。
对，
高奢吃法。
对，其实我觉得像方姿低基金是一种无差别的礼盒，但要用这个礼盒啊来进行跟母亲的和解，不是啊，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吗？不是这个。我这边真可以讲吗？
讲啊！
我连续几年的母亲节都是靠方姿帮我扛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我都直接拿去送啊。然后我妈都会说：“这是人家来下业配啊，那拿业配过来。”那就直接飙他说：“业配就不是钱吗？我也是花钱买的、啊。”你何德何能可以拿这么好的东西？
你居然没有否认
呢？对啊。
好，那以上呢是那个不推荐大家送礼的态度啊。大家记住这个态度，这是一个不值得推荐的态度。
这样子，这个明年又要继续下了，我看和解的空间还很大。
制造对立才有话题。
但其实我觉得，因为最近我妈刚正式退休啊，然后我心里呢就对她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工作了那么久而且我觉得其实要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三十几岁的人跟他们现在已经是六十几岁的人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那个时代女性呢，他们很多人都是为了家庭牺牲，我觉得牺牲这两个字不为过，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想过自己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好像在以前比较旧的观念之下，他们认为结婚之后为这个家庭为了小孩付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个在我们这一代是不会出现的啦。我们这一代不鼓励这样子想，然后所以我当看到我妈退休的时候，我心里也不免想说，她本来人生应该有很多她自己
想做的事情，
可能像至少我跟何雷吧，你应该都有听过。你妈在万坛嘛？
有啊有啊，
就是我以前是少女的时候也是过，
我已经做休假的时阵，一个牛排能罢空嘛是假的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妈，她当家庭主妇当很久，所以她其实真的很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然后所以像方姿低基金这种东西，坦白讲，再便宜她都不会买。因为他会觉得这太好了
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他自己是多余的，
他多余，他都会觉得有一种这个奢侈，对自己用在自己上很奢侈。可是你说买给小孩喝，他会买，买来自己喝，他觉得不行，所以我都会骗他说没有，那人家送的
啊，没有，那不就真的是人家送
的？圆谎圆不回来，
你刚才讲的温馨，
不是？其实我都会觉得他说，因为他只要知道是送的时候，他真的就没有那个心理门槛，
压力就没什么压力，
他就真的比较压力很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送礼物过去，坦白讲，就是你也是希望对方可以好好用然后你也不希望他觉得这边说这会不会很珍贵，要不要拿去冰起来什么之类的，放到什么时候再喝？不用，你就希望他现在直接就喝。
对。
但是如果以我们就只讲我们三个好了，就以我们这一种真的是直男的人有时候也觉得你光是突然要送一个比较慎重的礼盒，因为像这次方姿低基金他母亲节礼盒，他特别想要用一个比较复古的画风，画了那个母亲之花康乃馨跟花中之王牡丹，对，就是他们其实想要让那个妈妈有一种收到花然后那种盛开温暖的感觉。但你就想说哇，这么慎重的东西我送出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你真的很想要 随便送送，你懂吗？啊、你很想要吃，很想那种好像随便丢在桌上，看到说这些阿伯啦，这不行啦，你有肯定用。对，我觉得就男孩子心里都还是会有，就是、有对母亲会有种别扭。
我跟你讲，如果各位啊，在座的各位、啊，
对怎么办？
在座的各位，如果对这件事情感到却步啊，我推荐你们一盏更棒的明灯。哎、欸，就是你今天要想，今天主轴不是送这个礼物，哎、欸，是要什么？是要抱你妈一下？
哎呦喂啊！
哈。不是更难？
对啊，把事情往下推，
没错。
所以送礼就变得
出水，对啊。哦，
你他妈哪是想着说，干好像是好像要抱一下，我好像就没有抱过我妈。哦哦哦！哎妈，这母亲节礼物啊啊！你这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好，算了算了，不抱了，不抱了。你知道送礼物就好，送礼物就好。
你知道放湿地基金吗？它里面有一个很刚好的杯子哦。
有这个花中之王牡丹的配合你的身份地位，还有这母亲节象征您对我们家的付出。
突然这个很简单的。
真的很简单，
对，小事啦。
想到这年纪要跟妈妈抱一下，哇！
我以为是什么抱他的时候偷偷挂在他衣服后面就好，
没有，没有，
所以其实不会抱，
不会抱，其实不会抱，
其实要把这个放置第一季节母亲节礼物送出去。
对对对对，
哦，我懂，所以这个目标设高一点嘛，哎，今年要跑全马，
就跟
但其实十公里一定跑得完，
就跟卖东西一样，就是开价高给人家砍。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个mindset要记得。
其实这一次的母亲节限定礼盒就跟刚才讲的一样，大家可以从那个脸书的照片里面看到啊，它有一个全新的母亲节包装。哎，那有日月养生低基金跟低鱼金呐、啊，
这个礼盒里面
共十入，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是我们最爱的平民杯，对。除此之外呢，当然现在有母亲节优惠啦，你越早鸟的话，优惠越多。
哎，那这个4月8号到4月21号就会有一个母亲节的早鸟活动。早鸟活动呢，满3800就会送这个三丰制面的见面幸福面线一包。
我知道为什么要送这个，对。鸡精料理嘛，对，把面线啊煮熟之后，这个我最会。然后鸡精放在平民杯里面当沾面吃，
哦，搭在一起，还在他们吃法是面线塞嘴巴，再倒鸡精进去，
在嘴巴里咕噜咕噜。
这叫沾料理吗？这比火锅还不沾料理
啊！来，再来第二个，满6800的话。就可以抽日本制的 IH 高火力多功能电子锅，
来掰给我听啊！
哦，我就讲一个，如果你没有这个 IH 高火力多功能电子锅，你真的就只能嘴巴含面线加低筋在嘴巴里面了，你能料什么？你
自己家里面瓦斯炉吗？
我跟你说，大家很聪明的，锅子拿到就知道怎么弄了。
对了，对了，
对了，这样搭得上吗？
你怎么不说说满13888送 NHP 叶黄素一瓶？
叶黄素跟这个低筋筋都是固健康的东西，
对。
对不对？你在喝这个低基金的时候就想起来啊，对啦，叶黄素来顺便来一颗，
对嘛？
提醒用的，
提醒用。我在吃这个叶黄素的时候，要不要配一个低基金？身体更健康，
好像还有几包
啊？为什么你会想到呢？哦，真的是买放置低基金送的，
放在一起啊，就在隔壁。
我没有听过这么牵强的联想。好啦，那刚刚讲的是最早鸟的优惠啊，如果你第二批有次早鸟优惠，在4月22号到5月12号啊，门槛有所不同。那这些详细的内容呢，就看台通的资讯栏里面就有了。
哎呀呀，好啦，主要是记得送礼啊。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台湾通勤第一篇，我是李晨。
我是张嘉伦。
我是何诶。
对，这种叫剧场周嘛。
对，剧场周。
来解释一下，
剧场周就是在这个假设周末开演，通常周一周二大概就会进到这个开演的场地里。
这里的周是大家的周，不是我那个周哈，我那个周是8天的，我那个周比较长一点，没有，
是正常的，
很想有8天、啊、
不会被加钱，
不会不会不会，没有没有没有加錢，
所以就是一般大家理解的
上帝的那个。
礼拜一干嘛？什么太阳升起、啊？
不是不是，然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OK，
对对对
第三天、第四天太阳才起来。
对
啊，那第一天在干嘛？
没有，第一天好像是
还在捏吗？他最后一天还捏人，
捏嘞。
对啊，最后一天才是，没有，第六天才是人啊，第七天休息啊。
休困节、
啊、哦，因为我看到一个很好笑、啊，也这也是个梗图啊。就有人问说，既然上帝这个第四天才制造了太阳，他怎么知道那天是第四天？
可是他上帝耶，
上帝呀、啊，
一下就回到、
啊、
回到那个老问题啊，上帝能做出一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吗？
他想就可以，
敢他说是第四天的第四天，
对呀、啊
oh, ，OK，
他的天跟你的天是一样吗？
谁准你问的？问是他想，
对对对，
早知道第六天就不要做事。
你有检举发这个梗图的人吗？
没有，那检举下面就有留言了，FBI 说你给我等等。
问这什么问题？所以没什么问题嘛，管他第一天干嘛，神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什么创世纪啊？
啊，创世纪。
哎，对对对对啊，反正就是这个剧场周啦，就大、
就是从那个礼拜一，
就是不一定刚好礼拜一啦。嗯，哎，有时候也是，
反正往前
工作时段，
那总而言之就是七天呐、
啊。哦，就这。啊、然后这几天、哦、开演前这几天就正式进入那个剧场了嘛、
欸、在剧场里面准备排练、啊、把舞台全部搬进去
对、啊、
然后开始挂灯调灯光方向颜色
对点啊、
欸、然后
道具啊
音响器材都统统接起来
因为之前这样说何为是在明花园他们自己的那个仓库一个小排练场里面排演嘛最早是先这样子嘛、欸然后呢，逐渐会换到正式的排练场。
对，
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剧场了。
没错，
哎、欸，对对对对对，
我也是剧场人了吗？
可以吗？
每个人叫我叫我老师，听得我超心虚。
这个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因为有一次啊，那之前可能有些听众有看到我们去跟何跟朱晨有去拍一个影片，哎、欸，拍一个汽车相关的影片嘛。然后那个影片呢，其实啊是一个很高规格的影片。哎、欸，为什么很高规格？因为他在晚上拍。
对，
好，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拍晚上的夜景。哎、欸，你就会觉得哦，如果拍车子又拍晚上的话，那是一个很高成本的事情。
哎、嗯欸，想必打光的就会很猛。
哎、欸，对对，好。然后呢，我就在跟那个广代闲聊，我就问他说啊，这么多人啊，你怎么记谁是谁啊？什么什么微博啊、欸，这些礼节该怎么注意啊？怎么称呼啊、欸？他说一律就称老师。
嗯、哦哦哦，
老师很保险。他看到李一晨说啊，一晨老师，这个你的外套上，
对对对、
欸，是老什么师？他说没有，这就是一个最保险的。叫法、欸欸、所以不管谁你只要叫老师
都不
是都不会有事、欸、就都不会有事
对你不管叫张伦老师嘉伦老师或张老师你这老师两个字加上去、啊、通常都是尊称嘛、欸欸欸、大概跟那个信上面写先生
先生小姐、
欸、是类似的事
情跟早餐店的帅哥有一样吗、
欸、不太一样
我觉得早餐店的帅哥有主动牟利之嫌
叫人家老师是避灾而已、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到剧场之后压力就比较大嘛，
蛮大的。我觉得导演压力蛮大的。
导演不是你啊、
哦，我们也会演员压力也会蛮大的。他觉得标都被雕的东西就蛮多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就会要求你更多有情绪啊，然后定点啊，对节拍啊，然后跟其他人的互动啊更合理，反正就会更细致啊。
啊，两场你都会演嘛？对不
对，两场都会演。
哎、欸，台是装好了吗？
台已经好了，
今天礼拜几？哦，台装好了，
所以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台了、哦。
我已经看到台了，
哇，超有临场感的。那要穿戏服了吗？
明天会穿戏服，会上妆。哇、啊，对，然后就
记牌了没有？
记牌了牌，
记牌是什么？
技术排练、
技术彩排、
灯光、音乐这些吗？
就是所有跟技术相关的，比如说复杂一点的灯光场景转换。
好 ，OK，
哎、欸、啊，比如说演员会在上面帮忙，嗯，但我只给场景转换前的那句台词，嗯，
对对对对对，
然后转到转换完，然后演员接下一段这样，嗯，那或者是假设有这个悬吊，嗯，那个布景要上上下下，
嗯，一樣他们都会记，他们记点，他们记很细、啊，哎、欸，
也是什么前一句台词，后一句台词，然后是音乐，哎、欸，专门给技术人员的彩排
啊，专门给技术人员
就叫记牌，
对对对 对, 對、
哦、，OK，
然后我就、哦、我帮忙换道具啊。
你帮忙换道具，
我帮忙。我想说，都来了就体验多一点。
哦、oh, ，OK OK，、
不错哎、欸，
这样可以被称老师吧？
客套的话还是可以。金明老师，孙翠芬会叫你金明老师吗？
不会啊，
因为这一次是跟明花园合作嘛，
对对 对, 對，
所以我们这孙翠芬老师，他才是真的老师吧？
他多棒，他叫弟弟、欸。
大家怎么叫他？大家看到，因为他是整个明花园的最大台柱嘛，
他看他就很单纯啊，孙老师
啊，孙老师怎么导你的戏？因为何那一天就回来分享，昨天还前天、欸、他就回来说：“哎呦，今天很棒，因为其实今天本来比较早就结束了。欸”哎、欸，他说七八点就结束了，因为他现在其实都采蛮晚的。嗯，然后他说七八点结束的时候呢，哎、欸，有一个、啊、尊贵的人啊，哎、欸，过来跟他说：“弟弟，你有没有空？”
当然有空啊，拜托，人间瑰宝哎，怎么可以让我看？哦，跟，没问题，没问题，怎么了？啊，老师就过来帮我们导戏啊，
导什么？哦，你因为你一开始跟女主角有一场戏，
有一个对戏、嗯，然后。欸啊、其实老师那个 我觉得他有好好的呈现出一个资深演员的这个一种风范、
欸、怎么说
就是他本身戏已经演得很好了
對
那没有什么好说的、嗯、可是他会顾虑到的是他的戏有没有让其他的演员很自在他的戏份他的存在会不会让其他演员的存在也变得很合理
啊，就是如果我演超好的，嗯、但我不顾及何敬明怎么样，
对，
何敬明看起来就会超烂，
超突兀，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就是整个角色在这边超突兀，
很怪，
对对 对, 對
啊。
然后老师就是好，很从我们的每一句对话里面帮我们把 每个词的情绪啊、转折啊，嗯，然后都不藏私，什么时候面对舞台啊，什么时候跟着主角讲话、啊，都教得很仔细。
哦，所以他给你更细致的演出方法。
对对对对，哦，就是真的
是，就
是
觉得这个时间你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成长了。
不可能，
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照做就好了，不是这样？
你怎么那么负面？
他怎么那么负面、啊？
没时间摸索了，看看何敬敏的天花板还离很远。哎呀哎，把毕生功力都传给他。
不是，
是这样子，
我理解是这样子。我是半瓶水嘛，啊、老师看我还有半瓶水，再吹一下，看能更多。哎呀，南明华真的标准很高、欸。啊，是真的蛮
有、哎、有，其实在这段时间，我发现哇，何伟的压力越来越大。嗯，从一开始回来觉得好累而已，哎、到现在回来有点
脸色凝重。
我真希望明天有第八天，现场只有八十天。
啊，开始顺这心情了、哦，
当然会啊，
那很好、啊，表示你很认真啊。这个是没有，是很认真才会顺这心情啊。
对对，
就是因为你没有放弃，
你要好好做，
你想要再有一天，
好想要多排练几次哦。
对，可是我跟你说，这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原本就不是我们的本业。
对啊，对啊，
那无关乎你认不认真或愿不愿意嘛。嗯，对，因为你经验就是少啊。
我觉得就花蛮
招贤有在安慰你吧？
招贤哦，
安慰吗？
我觉得，因为招贤给我的回馈都蛮好，其实剧组的人都给我蛮好的回馈，就是没有人说你是，没有人跟我说没关系啦。还没有人跟我讲这句话，对，还没有人讲这句话，
你不
快要出现了，就没关系，
但还没，
还没啦，
还没，还没，
大家都是因为我可能每次排练，
你明天你这个情绪瞄准很精准，
对，
就是他跟你也不熟嘛，对不对？你做不好，能够讲最重的话就是。
没关系、啊，
这也没关系，
对，蛮相信。
哎、欸，毕竟你是、欸、
开心就好嘛，开心就好，开心好。
哦，都还没
体验，开心就好，都还没
，都还没，
表示还不错啦。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太在意，我觉得他们的歌仔戏啊、嗯，他们是真的给演员很大的空间、欸。
OK，
从团长啊，就是陈团长、胜副团长、嗯，然后到所有的演员们都说上去了，嗯、就是把戏演完。不要紧
，OK，
对对，你只要自然就都没事。哎、okay ，所以他们就是给很多的这个弹性，然后他整个导演在那边到现场之后要忙的事情也很多，欸、所以我不太了解到底如何。
就你也只是一部分嘛，你也只是
顾
的事情的一部分而已，
对吧、啊？但我觉得他们都给蛮多的肯定的，就心情上是这样子、
啊。听起来不错啊，
对对、
啊。
可是我觉得是蛮幸运的，因为比如说你看那边，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团长在讲评。嗯啊，你就知道哦，团长要求的东西真的蛮高的
哦，你就知道台湾顶级的剧团是长什么样子，
真的很顶，就是他那个要求讲的话哦，真的是很会跟你讲缺点是什么，然后马上改善
哦他跟你讲能改善的事，
对，他跟你讲能改善的事情，然后怎样会更好，嗯，他们都很在意你演的时候的态度有没有放开来，
态度有没有放开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没有想要把这，我自己理解为是你当你在演员在上面的时候，嗯，你有没有想要把这舞台的观众全部都吃下来，把目光都吸进来。哦，对，可是这个会给我的感觉是啊，我觉得自己是排练上心情上比较难转换的是，我以为舞台剧是只要在台上讲自己的故事给别人看就好了。
嗯，哎、欸，对，因为一般啊，我会觉得舞台剧嘛，舞台剧的魅力不就是声音讲得很清楚、洪亮啊，这个灯光音乐搭配的很好，嗯，就叫演得很好嘛。那么远，我哪看得到什么演技？对不对？更何况你刚才讲的吸引什么目光？那不就是音量大小而已嘛？我真的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对，因为接触比较少的人会可能会这样子想，
可能哦 ，OK OK，
但蛮有差的、啊。然后后来我发现，
你觉得那差距很明显，对？
我觉得差距是你感受得出来，每个演员要呈现的风格是不同的。嗯，对，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有主角或是配角们的功能性就有些不太一样嘛。
哎，对，
对吧、啊？那他可能有些配角，比如说我就是要把声音填满，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有个地方蛮心虚的，就其实我讲话蛮快的。
嗯、对，
可我觉得我的快是因为我没有在跟别人对话。
哦，你在讲你自己的？
对，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
对，
可是你今天对话的时候，明明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在开放的场合，你要跟1000个人讲话，嗯，你讲话本来语速就会变慢了。
嗯，对、啊、
后来
对,
对, 对后来在反省就是啊，因为我就没有在跟别人对话，哎，我没有把那个球抛给观众，然后再接回来，
甚至有一点连你对戏的人也没有，对不对？
对，就我自己。对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就很近嘛，所以你就知道说他收到了，我就赶快回来。嗯，可我都没有顾虑到观众这件事情，所以才会觉得说，哎、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啊、哦，对、啊，因为这个在现场活动啊，也是蛮重要的技能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有特别问孙老师说，哎、欸，怎么？我有一直问其他演员啊，所以说，哎、欸，你怎么
思考的？
对，然后我现在比较卡关的地方就是， 讲得快也是我的特色啊，我是快嘴。啊，不是啊，但我觉得克服那个对话感会对我也蛮好的。然后今天也是个蛮棒的这个心得，嗯。因为我今天那个角色情绪有点多了，嗯，转换也比较
哦，你演出的那角色，
对对对，他的转换期比较细致
、
哦，就是转折多，
转折多，然后有些地方要诠释的比较好，哎，嗯，就一片空白啊，然后
一片空白，
就一片空白，就我就听看老
師你就是想说把他上面写的东西按照你模拟的把它念出来，
对，就是我就照我想象去演绎这样子，然后演绎完之后，哎，这个孙老师看到就说啊，那我再帮你导一次戏。欸、然后他就把这细节捏出来了嘛，可是他捏出来之后就变成是，哎、欸，我不懂这个细节脉络是什么，哎、欸，就是他范本是什么？因为毕竟老师他有很多人生经验嘛，嗯、他看多了嘛，他戏也演多了嘛，
对对对
对，所以他知道。可是我还就想说，哎、欸，我还差那个脉络
，OK。
然后有没有想说，哎、欸，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是我要就是是我哪边揣摩的不够吗？嗯。
哦，就为什么他揣摩的出来，你揣摩不出来？
对对对，
对你想要讲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另外一个演员叫杰林，跟他聊天，哇，一开口我就知道我差在哪边，然后我就说，哎、欸，我就说哇，你这个气场真的很强大，演得很好、欸，
然后你问跟杰林这样，
对，我就跟杰林这样聊天，他就说，因为我是一个被惯坏的小孩啊，我以为他在讲他自己，不是他在讲这个角色，他连在彩排的那个休息空档，他都在那角色里面。他已经把他人设定得完整了、所以我就知道说啊，干那我知道我缺什么
啊，你还是用何敬明在演那个角色，你不是那个角色，
对，就我说那个角色的那个刻度还不够了，刻还不够、
对，因为其实我刚刚一说，哎，你不知道情绪转折脉络，我就觉得啊，那大概就是剧本解读不够，
对对对，剧本解读不够
啊，这叫剧本解读，
哎哎哎，你对于这个角色的认知不够深、
对对对，其实就我觉得我自己，所以我今天想说，我今天回家也是要把这个。我要想象这个角色的一生
哦、所以讲一个通俗一点的讲法叫做，如果对角色的解读不够，会造成我的演出生硬。
对
对对
对
对
对对。
所以有一种大家就是很常讲嘛，那种最棒的剧本嘛，比如说木村拓哉的戏，就是为他量身打造，
他就演自己最舒服，
就是演自己最舒服。
对，
可是大多数的戏其实不是这样子嘛，
大多数
哎，或是都会有细微的差异嘛，就是即使木村拓哉演那么多部戏，应该还是会有不太一样的个性出现。
相似程度高达87%。
我们把这个久立身公平放到美丽人生里面，
好像也是偷得起，
好像剧情也是一样往那边推进。
所以我觉得是，其实整个虽然说还没正式开演，但我觉得蛮有信心，就是演完不论怎么样，收获都很多啊。就连来看戏的观众也会收获很多。哎
呀，我其实听你讲真的觉得很开心，你居然发现你没有在跟人家对话了啊，怎么弄了那么久？
讲话真的是
去跟人家啊
没有没有，他需要被高强，我说哎呀，
高强度，高强度，
这里强度太低，
哎呀，对，这里强度还低。
我跟你说，这两天最热门的事情，我跟你说，就让你去跟我们苗议员对话个几次，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听人家讲话。
但蛮真的是练蛮多的啦，
啊，很好。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主持人啊、演员啊，他们之后都还要去练舞台剧啊，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就是那个他真的不，因为像我有拍过什么 MV 嘛，然后你可能去客串过一些场景，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好演员，你只要跟好演员混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众里面，你只要让着顺顺的演出，别人会去捕捉你自己，这样就没事。其实你不用跟镜头什么对话。是镜头来找你，
对，是镜头来找你。
你只要好好的 focus 在角色里面就好。可是，在舞台剧的时候，不是是你是要打开来，你是要跟观众对话，你要抓住
每一个目光，因为你找的是全部的观众，
对，你是要讲给全部的观众听，他们要知道你在干嘛啊，这件事情就会知道说，平时我这边就没，
就自顾自，
就快要说没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对，因为这两天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直播嘛，也推荐大家去看，就是
经典啊，经典
就是苗博雅议员跟那个统神亚洲统神，统神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嘛。那他前阵子因为黄子佼的事情，他发表了一些评论，导致呢，其实他那个评论是很不恰当，你可以去看那个苗博雅的直播，他其实写得很清楚，就整件事讲很清楚啦。我觉得在网络上讨论的时候，尤其是这种题目，比如说偷拍影像、购买未成年影像，对，或者甚至还有黄子佼有跟那个未成年那个不合意性交的嫌疑，就是这一些事情呢，大家有时候讨论起来都是在讨论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呢，你可以从统神那边看得到说，哎，他很在意，他为什么觉得自己站得住脚？他还说啊，这件事就都判很轻嘛，哪有很重？
哎，对，
嘿，他有一个立场是这个，所以呢，你也懂说，哦，他会拿这个来跟人家挥，嗯，嘿，他想、就
是、国家法律不是都支持我的论点吗？
对他想要讲，他有点想要讲这件事情。然后呢，苗博雅讲的很好，我第一次听到有人重新讲瞎子摸象的故事，
讲真的，其实他讲很好、
啊我那时候想说，哎、欸。苗博雅，你要把它讲完吗？
对我也是想说你，哎、欸，你要讲完吗？
讲、欸、完
有四个、欸，哎，要腿啊，身体、啊欸。
对，他讲一个讲完了。欸、对了，我想说，哇，有讲完蛮好的。嗯，因为有讲完之后，大家跟那个第那个叫什么，加深了瞎子摸象这个故事的概念。嗯，嗯然后呢，同时也更能理解这个概念。总之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推荐大家看的直播。
啊啊、我是真的蛮认真推荐大家看的。
对对 对, 對, 對，其实苗博雅最后他讲一个超好的结论。首先，他其实一直在跟同事讲说。如果你觉得你被误会了，你讲错了，那你就好好道歉嘛。
对对对对对，
你觉得你是在讲十七岁，不是在讲未成年，你就以后不要讲未成年嘛。哎，讲十七岁，这算是他们里面主要的一个来答辩，
对对对对，纠结的地方啦。
对，苗博雅很有耐心的在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因为统神有点不想要吃这个亏。
对对对对对，
哎，我在这里其实会有点看到何俊敏的影子，就是
我跟你讲，我也看到我的影子啊。其实我的没有，我对他这个整个。直播辩论、啊嗯、我得到的心得就是，首先、啊、情绪 issue 真的要先解决。
Oh, okay.
我完全知道为什么两场直播为什么会有这种天差地别的对话内容、欸。因为呢，统神其实很在意你有没有敌意。你只要抓着某一句话先刺激他，他就觉得是有敌意。
对，
所以他的敌意不化除，你的论点是不会进去的。
OK，、欸、
他就不会听嘛，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苗博要一直不断重复跟他论述，重复跟他论述，那你会发现统神每次的接受度就不太一样。
欸、他每次就越来越高，
对，越来越高，然后最后开始把前面的一些论点，他说好，我认同你说的，
对
對, 对，然后你就知道说其实他就是这么看待。然后重点是在于是，如果你今天要跟别人讨论一件事情，嗯嗯，讲你是对的，不一定是胜利的必要条件、嗯、对，你可能还是要让对方有台阶下，或者先承认对方做对的地方、嗯、对吧，先承认他没有什么恶意吧、嗯、對、嗯、就是你行为可是错的、嗯、可是我觉得统神最站得住脚，或是他自己觉得最理直气壮，就是我并没有那个恶意，
他觉得理亏，
我也不是那种人，
不是理亏、啊、
对，但他
吃亏的地方是，
对，但他不想要去承认他的错误，
对对
对,
對, 對，
你前面 感觉出来说我只是有一点口误吧，他也连这句话他都不讲、
欸欸欸、对，他也没讲、欸欸、
他不讲，其实苗博雅已经很明确指出说，好啊，如果你觉得你讲的是十七岁，
你的未成年是十七岁，
那你就把这句话讲好嘛。对，真是针对这个是道歉，因为大家是在骂你这个嘛。
对对对 对, 對，
不是在骂其他的事嘛？啊，你怎么又扯其他的事进来？但当然，很多人也会觉得，哎、欸，统神并不会因为这一次就变成一个大家想象中更好的人。嗯，哎、欸，但哎、欸，对对对，会有很多这种说法。我觉得，像以我的立场，觉得其实根本没有差，因为这一个直播影片啊，最厉害的价值是在跟大家讲。什么叫沟通？
对，什么叫对话？
什么叫沟通？其实苗博雅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其实，因为我还个人还是很喜欢研究各种说话技巧。
哎 ，OK OK，
所以我边看的时候都会边分析，然后再加上我之前有跟苗博雅实际直播过。嗯嗯，我会做类比。好，假设呢，像何跟张总跟我录音，大家就知道我大概可以有两三个视窗在进行。哎，就边跟你们两个聊天的时候，我可以边想我等一下要讲什么，然后我也
等一下要去吃什么东西，
然后对，然后我也听得到。张嘉伦跟何俊明在讲什么？我可以同时做两到三件事情，但我觉得苗博雅大概可以做五件事情。因为那一天我在跟他直播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你也行哦，就这里你也可以马上的建构出场景。哎，对，这个比较像是你当场跟他对话的时候才会有的感觉，因为一般呢，我们在说话或聊天算是专业人士了嘛，所以我会很清楚的知道说，哎。我们突然跟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聊天，那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大家比如在台面上，你今天看啊，我跟瓜吉迪亚聊天聊得很顺，那是因为大家都很会聊天，
对对对，
才能够成立。对，那苗博雅这个难在是，他要随机的、临时的解释一个法律给观众们听之外，还要解释一个原本对他可能有敌意的人，嗯，这是一个超难的事情。所以啊，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觉得苗博雅最最最厉害的是。其实我看统神扣音进去，大家可以去看，反正网络上很多剪辑，
哎，对对对，
啊，真的真的，我觉得一定要去看，因为它增加你的很多法律常识。
会，
因为我们以前真的都没有好好的教过法律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民都该知道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统神的疑问 嗯，因为统审很多对法律的疑问，也是很多人不了解法律之前会有的疑问。
哎，对，嗯，
对，就像他讲一个嘛，说为什么他搜寻判例很多是和解，很轻，能缓刑，他对这件事感觉很愤怒、很气嘛，所以因为他觉得这样就代表他讲的没有那么严重，这句话是成立的。
对，
他想要论述这件事，但是苗博有好好跟他说，哎，很多为了保护那个受害者，他不会在网络上公布，
对，你网络上找不到。
然后苗博雅的辩论技巧有一个很厉害的，以刚刚这句话，我们去看完整段直播，他没有跟你讲更严重的到底有没有公布，到底你去最高法院查得到，还是呢他有纸本资料，还是呢你有特殊身份才能申请，他都不讲多余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部分。比如说以我们做节目啊，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接话，我会多丢东西给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我会多丢东西给你，造成聊天的话题。但以苗博雅的辩论技巧之高啊，就来自于啊，他随时都很清楚，对方现在只有问这个，我不多给你东西，你没有问我就不回答。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为了要赢的技巧，这是让沟通更清楚
啊，更干净。
如果这时候你再多丢个东西，统审可能会产生新的疑惑，那个新的疑惑会让整条主线都离开了。所以呢，他的方法有一个很厉害的是，他这一题还没有解完，他不会进入下一个题目。他不进入下一个题目的。然后甚至连我跟他做那个比较轻松的直播的时候，也看得出来他这个习惯是一直保留在他身上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人内建的啦。就他们
会刚好要打一些辩论比赛吧，他
或是说他们，因为我觉得法律的思辨跟辩论会很有正相关呐。对。然后呢，但我要讲他最最最厉害不是这个，是他跟统审讲五分钟都不会生气，你知道吗？
对，
我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啊，就是统神打电话进来，一开始语气就很差嘛。
哎，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统神的那个情绪起伏线。如果你自己画一个画一个走势图的话，
你感觉到分贝高，你就拉高一点点。
对，如果统神情绪走势图，你把它画出来啊，它刚好跟台积电近十年的走势完全相反。对，是完全相反的。
那可能像是要睡着的线，你知道。
然后呢，苗博雅最屌的是，哇，他前面都没有真的生气，
对，
他都没有，
他没有真的生气，因为我在第好像两分钟前我就没办法再跟他讨论了
啊！你想象中，
我会觉得干啊，你就没有要讨论了，靠北，我妈打电话去干嘛？妈气死！对，因为在通缉社团里面有问说，哎，我们能不能跟那个统神来一场这个什么
世纪之辩啊？
不可能，不可能，我就直接说不可能，因为除了你没那个能力之外，你也没那个 EQ。技术不好，知识不够之外，能力其实也不足，心态上也不足，你真的很容易被他激怒啊。然后你一激怒之后，
不耐啊，
对，就不耐，就输了，因为你会觉得他没有要听，所以这就是苗博雅最厉害的地方。我觉得可能他这几年，他后来有发篇文，我也很喜欢讲的，我也很喜欢他讲的这一段话。他好像在讲，因为很多人称赞他这一次影片嘛，然后我觉得他回应真的很好，他这个不是他真正的个性。然后我的解读叫做，他可能因为身为代议士，很常要跟民众沟通那个落差，因为大家都会有落差嘛，对，然后用字遣词都不一样。我觉得他可能经历过这几年，变成一个很成熟的沟通高手
啊，很会对焦这样，
很会对焦。
他感觉那个经历叫做太多事情，他不能闪了，
嘿，
他就只能耐着性子好好跟他讲。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他的心情啊，就是好好的跟统神讲，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他其实就是在跟统神讲这件事。
那个什么未成年到底是零到十八，还是如同统神心中想的十七、十八？这个就重复了可能五六次以上，
论点都没有被带走啊，
对对，然后苗博雅都没有被带走，然后也都没有不耐，
所以啊，这整段直播啊，推荐大家看之外啊，真的对你的人生会有帮助。就是我们可以意识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苗博雅这样子做这么正确的沟通，下修一点嘛，有他的30%，学到一点点技巧不错，因为苗博雅很能够同理人。他同理不是真的站在你旁边，而是跟你说，如果你跟我做一样的事的话，或者我跟你做一样的事的话，是不是也会被批评
啊？他很多这个，
我很喜欢他最后那个结论嘛，就是
对，
如果我不会讲电玩，我去乱讲电玩的事情，我是会被喷爆
啊。他用两次的技术，
对啊。然后统神说应该也是会嘛，所以他说，对统神来说，你现在跨领域嘛，你现在讲跟法律有关的事情，有点搞不懂。会被喷，正常嘛？
正常，
正常嘛？可是台湾是能够包容这些道歉的人的，
对
不对？你就干讲错了，
就没事了，
就没事啊。
他说被骂就站着嘛。
所以我觉得网红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带起这个怪的风气，就好像是你不能认错，你认错是丑德，不是美德。
其实我觉得他那边讲的很好的是，他就有说他的统神的论述是， 那我这样子讲错话就要被骂，我是就不能够有我自己的言论自由，对，发表我的高见。那他就马上突然帮统神戴个高帽，就说：“张家航，你也是有很多光明健康的地方，有正能量的地方啊，那也是你的一部分啊，干嘛不散播？
怎么不多讲这些嘞？”
我跟你讲，这里我就懂。就像那一天，我多买了3杯豆花。我那一天呢，我在那边跟听众讲，其实啊，也推荐大家一个私房景点。
哎呦，又有
哎，我炸这豆啊！
以前去送便当的时候，这个我就会买回来。就东门市场有个东门豆花，哎，然后东门豆花是就名店啦，大家都会去吃的，大家都知道。然后那一天呢，我就久违的想说，哎，好久没有去东门市场了，因为我其实来蛇窝都会经过。那一天想，哎，好进去吃一下，附近有个什么馄饨面什么的，然后吃一吃。然后哎，和张伦都在，他再多买一碗，看伟伟还是助理要吃，看谁在就谁吃。嗯，哎，然后我就带了4碗回来，进来呢就摆在桌上。嗯，张伦进来就问他说：“哎，我有多买豆花，你要不要吃？”嗯，你讲什么？
哎，怎么今天会多买？发生了什么事？
马上变脸。他马上哎、欸，这马上丢我，我马上知道说干什么？怎么有什么什么 key 警报？滴滴滴！
而且我跟你说。这一句话呢，我在骑车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心中演练过50次了。等一下了，张伦就说：“李晨，哎、啊，你今天怎么会多买？哎、
今天怎么会多买？
市场有多领钱是不是？怎么有多的钞票？
干嘛
买一送四啊？
要干嘛？要干嘛？要叫干嘛？”
对，我跟你讲，连私下哈、哦，连私下大家都希望你维持这个人设的时候，我那一刻才懂，道歉真的很难。
其实坦白讲啦。是张家恒先讲，
对啊，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有人讲啊，
不是这状况真的很少见
啊，对啊，
很少见啊，
这不能不讲哎、
欸。其实我后来都在想说，我也觉得讲了他好像他会干嘛，我就
可是不讲又很奇怪，
对啊，
不讲就有一种啊，李晨一定会生气啊，所以我们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没有，我新闻报是有一种。凡有就吃了，不要多说什么。
所以啊，我心里其实，在来的路上有种一颗幽默的种子在豆花里面，哎、欸，在这个事件里面，只是它都没有萌芽、欸。所以呢，你们吐槽我的时候，我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吐槽回去。
哎、
欸，哦，因为那个幽默种子已经死了，啊、但是呢，里面没有仇恨的种子。
哦、OK， 没有仇恨，你都料到了，
我都料到，
还要有仇恨的种子。
如果是我，我应该直接扳倒说：“哎，看，都不要吃啊，
都给地板吃啊，
帮我扫一扫啊。欸
我”我可能就会说。干我女朋友就要买的、啊，我本来也没有要买、
啊。你说要加这个，
对啊，
啊，要人家给你台阶下、
啊，他就觉得跟芬达吃啊。
那但没错啊，即使像李奕晨也是有不想要赌什么时候吗？
也是有一些
没有，这
所以苗不了
意外的举动，
所以苗不了这个技巧就是弄得很好，啊、对不对？你不可能这时候人家给你一个台阶的时候，你说：“哎、欸，没有，我这个人哦，没有善良的时候。”谢谢，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不会嘛？没有、
啊，同时那个有。对，那个有一种，他有一种被认同的感觉。
嗯，对、啊，
我觉得他那一瞬间有点感动。
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我的立场是，虽然很多人不认同统神的言论，对不对？我也不认同他的那些言论、嗯，可是他都已经这样，你再去更加的追杀他的时候、嗯，就是你一直去嘲讽他的时候、啊，只会让他觉得他的，哎、欸，他有一点想要转念，很不值得。
对对对对对，嗯，
对嗯
他这个想要调整、想要示弱的心情。被践踏了、
啊、其实我觉得他的这次的对话、啊、我觉得不讲辩论其实会有输赢的问题、
嗯、
然后但我会把它定义为这个对话很好的原因是、嗯、他其实终究是希望多一个队友
对 对
多一个队友去散播正确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在对话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定义为你是要在辩论还是要对话嗯，对啊，我觉得差别就很差很多。
哎，对，因为有些人你可以100%把他当成敌人，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 对，
但有些人你可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会察觉，哎，也许我们之间只是有误解。嗯，对，可是那个都是个人看法啦，那个没有办法有人帮你判断。
所以我其实看完之后，我想说，你终究不论大家在那边吵来吵去，或者说输赢怎么样，统神最后如何，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件事情要能够被解决。
对，因为他的最前面、最前面、最前面，不是在讨论苗博雅是不是个战神，
对吧、啊？
统神有没有输？统神有没有悔？真正的悔改，其实都不是在讨论这件事情。
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之所以可以让我这么清醒的把这些输赢啊、胜负啊、名号丢到你后面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有人因为这件事情，他是抱着阴影在过生活。
嗯，哎、欸，对、嗯，因为回到头啊，其实新闻的缘起就是因为最近黄子佼的新闻就是这样子嘛，他其实有去购买，就他有付费购买那个
偷拍的影片，
偷拍的影片，然后再从他的硬碟里面 发现里面有七部未成年的影片嘛，
对，
所以这件事才会这么沸沸扬扬的
购买的这一堆中，
整个为那个程度整个大爆炸。嗯，
总而言之呢，就如同何伟所讲的，这件事是确实有人在受害。哎，对，
其实我心里面真正就讲，就是这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事情。嗯，啊，我在里面为什么会得到一个我赢了谁的快感？我情愿把这心力就是说放在那边，就说好啦，就不要再做这种事情或怎么样。
哎，对，因为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有人受害，所以你在这里赢了又怎样？你在这里输了又怎样？那个受害的还是受害。我觉得是，嗯，因为这整件事情进入司法程序了，嗯，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不太能做什么，嗯。但想要为这个儿少性剥削出一份心力的这个心情，
对，
大家收不起来，所以变成哎呦，今天有一个貌似在支持黄子佼，嗯，在帮他减轻这个。
减轻他的责任，
减轻他责任的言论，嘿，大家就是整个围上去，
对，
不应该出现这个言论。但我看的时候就一直在觉得，嗯，统神说未成年，在他心中，他想讲的是十七岁，
对。就后来大家看苗博雅这段直播，有也清楚理出他的头绪，
哎，对对对，如果相信这件事情的话，啊，统神真的是敌人吗？
嗯，干你个气归气，但是你也很懒得。觉得看真的懒得帮他们讲话，
对，就是他真的有说错嘛，
就是讲
他也真的说错嘛，
就是这种，
而且
干嘛在这种节骨眼讲这种话，
对，而且统神在大众眼里他就是一个争议人物嘛，
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你争议人物做一件负面的事情，通常是不会获得解释的，谁要帮你解释啊？关我屁事哦、喔，我跟着看，
但我还是
没有成本啊，
对，没有成本啊，
对，其实你看的时候才知道，哎，其实就是如同苗博雅讲的嘛，苗博雅在里面说黄子佼三个案子，感觉统神把几个案子是混在一起看的，
对对对对。嗯啊，他既然搞不清楚状况，在这里踩这个，我是觉得浪费力气啊，
对啊，所以那整个直播我看到最后蛮好的，因为统神也很老实说，哎、欸，他很多他自己虽然不看这些外流偷拍影片，嗯，可他难免有看过，这朋友在群组里面传来传去嘛，
对对对，
哎、欸，苗博雅就跟他说，哎、欸，你呼吁你朋友都不要再做这些事了，對對對對，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他一关播就马上呼吁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管后来统神的态度怎么样，哎、欸，他至少得到了一个新的资讯，叫做这件事很严重，嗯。对，这才是对整件事有意义的啦。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啦。我觉得像统神这件事情延烧到今天，他就关台，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什么的，我其实觉得有点可惜。嗯，就统神不管怎样，确实他散播力很强。
对，
这个本来啊，苗博雅要把他拉到同一队。嗯，在这个整个儿少性剥削的事情上，
对，
哎，统神已经快要理解这个大家这里的立场了。嗯，哎，结果在大家这个建立的心起在那边去踩他，踩，更踩到他的基本松。
这种事情就是大家都有这各自的做法，已经检举他的人是觉得干垃圾网红下去，不要再出来害人了，而且可能看他不爽很久了啦，对吧、啊？是要教他还是不要教他？
对，但是他就确实他也要为他的言论负责嘛，他也赚这么多年了，嗯，然后他拿到那些东西都是靠大家支持来的嘛，嗯，啊，他讲错要负责任，这也是
正常
正常的嘛，
嗯，对啊，你看你也会因为。这件事可能很多人，欸、他是深蓝的，他也支持啊。
对啊。
可是呢，他看到苗博雅讲，就是不行，苗博雅是绿的。哎、欸，我不想听他讲话。
对对对
对,
對,
對、啊。就是很多时候真的很难放下这个意气之争了、
啊。
这个
哎呀，意气之争啊，对啊。對啊，就这是互相嘛，就是啊，你当然知道他在，比如说统神现在在那边不爽，就是意气之争。
对啊，啊，你堵拦统神的人，你这时候当然是踩他一脚嘛。
对，这也
一定的嘛，怎么会去各位说不会哇？你这次表现超棒的，给你讲讲有不会干，一定是踩他嘛。哎，嗯，我觉得这个题目都不管台通做几年啦，这题目永远是长这个样子。
对，
因为其实都会进到那状态嘛。他做错事了，然后被导正了。嗯，你为什么不骂他？啊，你为什么要骂他？欸、你骂他代表什么？你不骂他
干嘛骂那
么
凶？
我骂他、欸，我觉得他做的很不对，我去骂他，欸、你干嘛骂我？
哎、欸、哎，对对对，哎、
欸，他做不对，然后他跟你很近，你为什么不骂他？就是要这样子签呢、啊？
我懂了、
啊。那我知道我怎么讲了，知道？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我会想到的是那个之前香港他们那边不是有雨伞革命吗？哎、欸、雨伞革命的时候不是分两派？
哎、欸，我不知道，
一派是要理性的诉求，那、哦、一派是要。武斗抗争，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那时候达成一个共识，嗯，就是因为我们目标是一致的，
对，
所以我们不会互相讲什么，
对，这叫
跟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这叫路线之争啊，
对，路线之争，但没差，就是我们都不谴责，就是都有必要存在，嗯嗯，就双线并行，嗯，然后回到这次这个统神事件，我觉得其实你要骂他或不骂他，我觉得都没差，嗯，但你要确定你今天开骂，你至少要有一块是为了谴责黄子佼。嗯啊啊！为他谴责儿少这影片、
不要把这件事情忽略了。
对，哎，要有一块是在讲这件事情。
你不是为了谴责统神而谴责统神，
对
对，
你是为了让这件事更好。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抓到这个核心，说真的，那都是你的选择而已。嗯，对，我不
对，就一样嘛。回到最后叫做，哎，你可能不喜欢统神的言论，
对你可能不喜欢他的态度，
哎，你可能不喜欢他的态度，
你可能觉得他在演的，哎，对。
但你批评他的目的是要批评黄子佼吧？
对啊，嗯，哎，不要让黄子佼闪掉啊，哎，
对啦，所以我觉得。前面跟大家讲那么多啊，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忽略黄子佼这件事情啊，嗯，因为大家最早是在意这个嘛。
对啊，对啊，
全台湾在意的是这件事情嘛，大家是在讨论这个嘛，这件事情有不严重吗？不，这件事严重的很。
重 對, 對, 对，
你真的可以顺便讨论，就讨论这件事情，然后顺便堵拦统神，顺便骂苗博雅，就都可以。但你关心这件事情就好。
懂懂懂，你可以不喜欢苗博雅，
对，都可以，就都可以，
你也
可以，
可以，你也可以不喜欢统神，
对对 對, 对。
但是不要忘了，最早我们是要讨论黄子佼，哎，购买外流影片这件事，而且里面还有七部是未成年的，最早大家都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你我觉得你这梳理的很好，大家很常在这一种漫长的讨论里面，所以时间推移干什么都忘了。嗯，对，现在可能到今天有人在想说，干苗博不战神很缺，干你我就看你能战几年。哎，啊，也会有人说
修法修法，
对，然后也会有人说哈哈统神死好，你现在频道都关了吧？还是不是会怕干爽啦爽啦爽啦？哎，没有，哎，最重要的还是
那件事情。
对对对，原本大家在讨论什么？
对，
所以都可以啦，你要爽什么都可以，
我这都可以啊，
你这讲，你这讲很好，
当然啊，这有解我的疑惑，
哎，蛮同意这个论点的，嗯，就算大家的路线不一样嘛，所以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看一些历史的书或是看课本，好像都会想，这就叫路线之争嘛，哎，对，可是路线有时候不一定要之争啊，
要争啊。不一定要二选一啊，
欸，不一定要二选一嘛，嗯，可以都在啊，因为目的厘清才是最重要的。嗯，哎呦，现在小何自从去排练之后，整个人都
考试都考100分，
精神了起来啊，
就是再不几天结婚，我明天
又要再录。
哎，欸，那老师脑袋给我放清楚一点。
我今天还傻傻跟我们那个同事们就说，就剧组人就说。哎呀，太棒太棒！今天排练完，明天就演完之后再去录节目就可以了。哎，然后今天第一层就过来探班嘛。然后看完之后就说：“哎，等等，我说等等等等，就回去休息，对不对？”
等等，
没有，等等，给我来录音。傻小，看是崩溃。
那大家有看过何金银的特训吗？嗯，好了。但我觉得最后这个真的
对，哎，这个觉得这样很好，
这个想法很好了，也有一点厘清我的感觉。我想说，就。我原本的心情也只是，哎呀，都压叫的慢压尾嘛，嗯，对不对？都这样赢的感觉，统神有点可能在同一队了，就不要再。可是我又懂很多人很气他嘛，
对，
所以你
这个气也都懂，
对对，也都懂，你也不会说你不能气，哎，干又不能站在这种道德高地啊！如果你有被他气过，你也会很气。我听他那个2分钟，我就气到不行了，
刚好还被迁怒，不爽哎，那还被飙。
对，因为何伟放太大声，还被他女朋友骂说：“哎，给我放那么燥的东西干嘛？”
还有这晚睡不着，头好痛啊！
对，结果
抱怨，
结果叫老婆看，我老婆也骂我，
他说：“哎，我女朋友被圈粉哎。”
说真的，
他觉得统神好可爱。
对，
他说因为后面那个是他觉得看太可爱。他说怎么这么诚恳？
你是不是那电话一挂断，然后就影片关了？
啊，对啊，
果然，因为他后面又讲了2个小时，都在靠边说。刚刚我觉得哪里很不服气，可是啊，我就觉得啊，都我说我失言，我失言，来来翻以前言论，看哪一句失言，干都失言，都道歉，一起道歉。然后隔壁他太太一直劝他说：“好啦，你就是那就有一种
啊。”那看来我跟我女朋友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对啊，就是没有看前面，也没有看后面。
对对对，
像我后面还多看了1小时，是我看了1小时30分钟。
难怪你女朋友不爽，
然后肯定想说：“哎，那到底苗博雅的版本是怎么样？”就再去看他的啊。所以我看了2个小时，看
好了。所以最后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去看。大家如果这几天也因为这件事。在这个事件上面也整理出很多资讯，所以想要了解更多，其实对你来说很轻松，对，稍微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整理的很好的。对，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点误解，或有点觉得，哎，我好像觉得怪怪的，哎，你就查一下。
我是觉得大家那个群组里面，如果有时候那些影片传过来，就是啊，你很说大家没有那种群组啦，坦白讲，只是如果有一些奇怪的影片。请就要留意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邪恶的触手，
好，而且记得哦，真的千万不要传播，哎，
对，
千万不要传播。
如果真的有的话，我觉得自保一点，最好是立马退群。
其实真的就是 多有一点认知，叫做其实善博都是在助长这个产业，嗯啊，不要在这边侥幸的觉得跟自己无关，
嗯啊，对啊，啊也循着这件事，我最后还是想要重复跟大家讲一下，但是以前可能有讲过类似的观念，欸，或是类似的想法，就是呢，你可能有看过外流影片，但你跟黄子佼不一样，啊，你们是不一样的人。
对，
嗯，对，我觉得很多人啊，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想说啊，干嘛讲那么清高？谁不看 A 片，对不对？哎，嗯，没有没有，他做的事跟你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件事的分级是很细致的，
对对对 对, 对，
法律也规定的很明确了，嗯，所以你只要去懂这件事情，你大概知道，就算你做错了，你也跟他不一样。不是说我们都对，嗯，对，而是就算大家做错，每个人做错的事是不同的啊，嗯，欸，不要轻易的被人家归成同一类，你当然会不爽啊。
哎，对对对，
对啊，如果今天 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所有的男生都喜欢看偷拍影片，看一定会有人不爽啊。有人是不看这个的，欸，嗯，对 啊，有人觉得干我就只喜欢看 SM 的，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拉进去这个里面？
把偷拍无聊，
对，每次在这些争议话题身上，都会出现那几个心情上的误区啦，嗯，要么就是护航错人啦，哎，要么就是忘了目的是什么。对，都会出现这个。可是啊，庆幸的是，大家都是一般民众。
哎，对，
哎，其实这个脉络真的是从做台通开始就开始有被整理出来，从，嗯，deepfake 嘛，对不对？嗯，
对。
然后到
啊 ，deepfake 就是也是上苗标那个直播蒋怡婷啦，
蒋怡婷那时候来啊，哎，那时候不是又请钟子通跟悠悠一起来讨论嘛，
啊？
然后没多久就是 me too 了嘛，
对，
对啊。然后再到这次的事件，其实都很近啊。
哇，很棒哎！这个现在可能是小和4.0啊！
啊，
干，那你没有你他刚才那个是讲的，
何敬明今天脑子特别清晰啊，嗯，
也没有吧？
哇，哎呦，没有，因为真的很久没有我们两个同时被你开始了。
对啊，
有到没有很久吗？
你妈给你
吧，
你妈给你的头套蛮屌的，
欸。看他里面有铜线，你知道吗？他细胞现在就剥掉，说这样跟主才可以接受天使的讯号。
啊，对哦，
你妈给你那个头套真的让你扑大西，
真的，啊。
没有跟大家讲，欸，你这一集看到台通的封面啊，是何哎戴了一个毛帽，欸，那个毛帽是何妈织的。是月月织的，
对啊，我妈自己织的，
织了一个释迦佛陀头，
哎，超夸张的。我回家的时候，她在那边织，那时候我应该去有点，那时候还天气有点冷，大概二月多还三月多，我看她那边织跳着那么跳的颜色，我真的以为她在织什么杯垫啊、隔热垫啊，
对，这个有点像，其实
对。然后我就想，
她没有那个头的弧度，
对啊。然后她织一个圆形的时候，我还想说你是要去包什么水壶之类的吗？隔热吗？
还是怕西瓜撞到？
对啊。我就真的不知道，然后过来他就说，欸，他就叫我爸过来，然后就直接把他套在头上，然后把他两下摆什么地方要收，然后就说哇塞，他说你要不要一个，
对，
你要不要一个，
所以大家看啊，那个可不是一个搞笑道具，可是他妈妈织的，所以有看
母亲的爱，
对，所以有看大港的影片，我们好像也有讲到这
个，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个头套。
其实我看的时候，好了，我坦白跟你说，我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喜欢的。我觉得那个一颗颗的是拿来做造型，
哎，好爽，
啊。就觉得那个感觉很适合拿来搞笑，啊，所以后来就带着这样子，然后就想到说，哎，大港要去参加也很好，这样子，
哎，对啊，不错啦，所以有可能啦，有可能那个有智慧加三，
真的，
欸，那个玩 RPG 拿到新装备不是都会加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智慧加三就可以让你们两个这么臣服，那表示我们一开始智慧没有差多少。啊！不要再黑我啦，
没有，没有，我觉得不是智慧差多少的问题。
好，我们再，
我觉得是那个头套可能形状有一些什么跟宇宙电波可以合在一起。
看那个，我来戴戴看。
对啊，你有看过释迦牟尼以外人头发长那样吗？
好了，推哥了啊。推哥的话，我来推啦。
啊，你推一个，推一个。
来推荐一首姜蕙的歌，欸，因为前阵老那个何不是说那个米粉老师教台这个 IG 吗？哎，这個 IG 里面呢，大家如果有看到一个女演员叫瘦猪，她演出的角色是一个刻薄的婆婆，欸，如果有她，里面有蛮多短片是有瘦猪啊主演的。然后呢，这部电视剧我很有印象，叫《良人》。
良人，
善良的良，人物的人，然后良人好像是在讲老公吧，在我小的时候看到这个字，也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全新的词，而且听起来好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过
良人哦，
哎，这句话
真微妙，
哎，对，
瘦猪的中文叫什么？
素猪啊，
素猪，
素食的素啊，
素猪
是不是什么
珍珠的珠？
什么交往中、暧昧中也可以，其实要这样叫也是可以
哦。素猪阿姨啊，
有点欧巴的感觉啦，
啊，良人啊，哎，这一出戏叫良人，嗯。小时候我都有跟着看啊，他好像就是那个 6:30到7:00之间的，
对啊，他就演
30分钟的台语剧，
朱阿姨都是演那种阿嬷角色，
很坏，是演坏的。他这里是演很坏，
他都演坏的。
小时候看你就说，哦，他真的好坏哦，就是在这部戏里面。然后呢，我要推荐他的主题曲，就是一首我很喜欢很喜欢姜蕙的歌，叫《等待阮身边》。
等待阮身边这种，
对对对，这以前我可能在秋姐那边还是哪里有推荐过吧，应该是有。对，然后呢，刚好也是在查这首歌跟看到良人这件事的时候，才发现前阵子他的作曲人过世了，叫郑华娟。但老实讲，我其实不太熟悉他啦，就是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对啊，可以去研究一下。但我个人很推荐这一首歌。然后呢，听来听去还是这个姜蕙的版本最赞。所以这首歌原本可能是《Little Little Night》之外的第二个选择。
原本是这样子抓，
本来
有可能是就一样是前奏的话，一样是前奏的话，可能是第二个。然后我一直有个印象，为什么对《良人》这部戏很有印象？因为我觉得它是一部很恐怖的戏。对，它里面应该有很多家庭暴力，就是言语暴力那一种媳妇被苛刻对待的画面，应该是有这种画面啦。因为小时候看的时候就，
以前很多这种桥段呢，就新布来
就
给我，
就女性被压迫，是女性被压迫的剧啊。对，
杨贵妹有演哦，
杨贵妹就女主角吧。好了，反正就推荐大家这首歌了，就刚好最近因缘机会又重新的跟这一首歌连上了，推荐给大家听啦。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我是李医生，
好了，我是张嘉伦，
我是何以，
拜拜
拜
拜拜。